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大家已经读完圣经哈，2章的1到18节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圣经，阅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主啊，愿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一切的需要。而在这样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让我们仰望你，也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除去那一切的忧虑重担，啊，使得，让我们在这以圣日的安息里面，共同来盼望将来那永远在基督里面，在你国度里面的永远的安息，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赐福以下的时间，帮助你的仆人，也加给他供应的力量，让他在你话语的侍奉当中，靠着你的圣灵，来讲解你的话语，按着你的真意来分解真道，带领我们下的时间，除去一切的搅扰，保守我们线上这网络的通畅。保守我们每位肢体共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的话语建造、劝勉、归正，使我们效法基督。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除去一切的搅扰，保守普天下所有奉你名聚集的教会。我们这段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来到但以理书的第2章，1到18节。因为其实第二章是一件比较完整的叙事，就是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关于梦呢，其实到现今，我们人类对梦的认识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人会做梦？大家可能尝试去给出不同的原理啊，不同的解释，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人能解释人为什么会做梦，梦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但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不停的有人会跟梦打交道。不停的会有人会借助梦，甚至影响到他自己的地位啊，有很多的君王啊，有很多的帝王都是借着梦来显明他自己如何能赚取这个王位，所以他们都宣称梦是来自于一种天启哈，一种属天的启示，一种天机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清楚，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就有周公解梦啊，当然到今天依然也有人相信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发明了一种的原理啊，一种的对照，你梦到了什么，什么时候梦到的，梦到了好的预示着什么，梦到了坏的预示着什么。前半夜梦到的预示着什么？后半夜梦到的预示着什么？这几乎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层面，你会发现，人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虽然不认识上帝，很多的人不认识上帝，但是他冥冥之中会觉得这个梦是有一种信息。这个梦呢，有一种，要告诉他，要给他一个带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梦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力量。今天我们来到这一章呢，我们看到一个当时时代的一个帝王，当时时代的一个有极有权力的一个人做了一个梦。 我们自己也都有这种做梦的经历啊。我相信我们自己在梦中有经历过好的事情，有经历过不好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实际上都经历过一种梦所带给你的影响，可能会让你安心，可能会让你害怕，也可能我们也会有你不讲你撒谎的这个经历，就是我做了个梦。我也知道我做了个梦，但是我具体做了个什么梦，我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也有句话说：“日有所思，月有所梦。”啊，有人会觉得我梦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白天所思想的东西？不一定啊。但是你白天的思虑繁重的时候，你晚上容易做梦。那到底什么原理使你做梦呢？大家都会对从科学的角度去给出不同的解释，但是，实际上。人类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会做梦啊，做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上一次做梦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是否还记得自己做过哪一些的梦？但是这些梦到底对于基督徒有什么影响呢？啊，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我们对此并不会有太多的研究，或者说花太多的精力去思想，哦，这个梦。对于我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样去解梦？因为我们不相信，今天像灵派所相信的一种异梦啊，我们要做异梦啊，异梦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意象啊，一种 visions。但是梦是不是在一定层面上就是完全对基督徒来讲没有关系呢？啊，无所谓呢？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我们若相信神的主权，若相信神的护理，那我们就知道，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一定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它不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对待梦的态度又不能像周公解梦，又不能像灵派那样去看待一个梦，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的觉得啊，梦就是梦，跟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事情都跟上帝有关系。但是我们又不是以对待一种异梦、对待一种解梦的这种像周公解梦的那种心态去解释我们的梦，但是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上帝会经常使用一种方式来与人互动，来给出预言，来显示他的旨意，来给人以带领。这都是上帝会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王，他做了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带给他整个不安，整个的这个梦本身所带给的一个震撼，整个事件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在历史上。上帝与皇帝相遇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权力的一种张力，权力的一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到底谁是掌管历史的？你在世上的人坐在无论多么高的宝座上，那个权力是不是就大过了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上帝遇见了皇帝。当天上的君王遇见了世上的君王，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这世上的君王何等的骄傲，把以色列人、犹太人掳掠过来不算，还要让他们服侍他，并且还要把圣殿一切的器皿放在他自己的这些拜偶像的庙里面，来宣示你的神。成为我的神，当然我的神在他们的意义里面，你们都要服务于我。所以，即便他做了个梦，你会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里面的这种骄傲，这种无知，这种他自己惶恐所带来的对于就是他们的这些术士了，行邪术的。这些人的态度来显明啊，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服务于我。 但是上帝，你会看到，当上帝来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大的幽默。他把梦给了这个王，但是又让他忘了。他把梦赐给这个地上的君王，但是他把解梦的权利却交给一个被掳的青年人。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梦在王那里，但是解却在神那里。解却在神所预备的他自己的仆人那里。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上帝被称为那天上的神，不是地上的，不是耶和华，而是以一种掌管宇宙至高之处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彰显他自己。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思想，就是为什么呢？神为什么你会看到在旧约很多的时候，先知得到神的启示，替神讲话，神把他的意象赐给他们，以西结啦，很多的先知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神也在历史上做一个有一个模式，就是神有时的允许那些有手有权柄的人陷入一种属灵的困惑里面，不给他们答案。今天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曾经给埃及王，也给过他这样的经历，说法老做过关于七个肥牛、七个瘦牛的梦，神都没有直接给他们答案，而是让他的仆人，之前是使用约瑟那个被囚的少年人，这次呢，上帝又使用但以理那个被掳的少年人，神给他们启示，但是呢。他们又不明白，所以这里就是神以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真理，就是他们看见了却不晓得，听见了却不明白。这就是人，不论你有多大的权力，不论你位居多高，你对这个世界，你对整个的历史一无所知。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地上的人的完全的这种无知。你觉得你掌管一切？你觉得你有权利吗？你觉得你有智慧吗？上帝说一个梦，就让你显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来。世上不论你多么有权利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政治家也好，学者也好，企业家也好。你很多的时候，你会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中的困惑。你很多的时候，在面对人生的时候，你会走向一种迷茫。神把这个问题放在所有人的心里，但是答案却在上帝的百姓手中，答案却在教会手中。就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人，你要接触各类的人，你会看到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观。都有一个对历史的、对世界的认识，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这个世界是钱决定的，这个世界都是权力啊！你会看到，你要接触这一类的人，他们就会认为啊，你的信仰、宗教等等，这都是为了某一个什么样的权力等等来服侍。但是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甚至会为他们自己的处境而焦虑。但是真正能理解这个属天的。机密哈，属天的启示，只有那些领受了上帝启示的他的儿女教会，所以教会就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教会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告诉这个世界真理，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但让大家来认识到为什么这个历史的发生走向是这样的，是因为上帝。而这个世界可能是完全不相信这一切的，世界甚至给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解释，但是这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的真实。那个真实是来自于上帝，是来自于基督。所以历史它也在述说神的荣耀。所以你会看到在但以理书的。 后面上帝又把整个历史的走向，借着但以理，借着甚至今天的这个梦境当中，他所看到的这个像，上帝告诉了他整个历史的走向和终结。巴比伦，你何其的强盛！巴比伦，你何其的，你确实在当时的时代最厉害，甚至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它是金像的这个头。可以说最厉害的、最宝贵，但是神说，你有一天你会结束，啊，会随之而来，会有别的朝代的兴起，别的王的兴起，但是这一切都要被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砸碎，一切的梦都碎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开始介入。从第一章整个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哦，这些世上的王，尼布甲尼撒王，你还约雅敬王，还古列王，你们是王不错，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上面还有一位王。当这位王介入的时候，当这位王来到世间的时候，当这位王主动去跟你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在这位王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幕就是帝王的梦。这样掌握极大权力的一个人，在面对他自己的梦的时候，他自己却惊慌失措。一个最具有权力的当时地球上的一个人，可以说他自己其实相对于其他的人来讲，他是军事天才。他打仗啊，无往不胜。建筑大师建立是空中花园，啊，行政改革家，啊，这一类的君王，他们往往他不是那种愚蠢的。当然，后面我们会在这章里面还会看到，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暴君，但是他不是一个愚蠢的暴君，他很有聪明，他很有智慧，啊，相对来讲啊，但不是真智慧。他建立的古代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他所建立的城墙。极其的宏大，两辆马车并行，的宽度，他的帝国整个越过了，横跨了整个新月的沃土，从埃及边境直到波斯的高原。哇，他拥有极大的一个权力，但是圣经说，他在位的第二年做了梦，啊，但这个梦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复数。不是说他做了一个梦，最起码他做了一系列的梦。他这一段时间在各种各样的梦当中，神来到了他的生命里面，神来搅扰他，使他心烦意乱，不能睡觉。所以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反差，他能征服万国，他却征服不了自己的梦。他能不能让自己不做梦，他都做不到。啊，他命令百万大军。却不能让自己心灵得安宁。我们看看历史上有很多的君王是这样啊，像这个明朝的朱元璋，他们自己里面没有安宁。有多少的君王，单单因为一个梦，因为一个解梦的人的一句话，他就会对身边的重臣蛮有怀疑。像这样的事情，就今天在中国也不断的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太多的这样的君王，啊，在我们看到君王在神的面前，真的如同圣经所说，他们的心如同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啊，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之后，有一个王叫亚历山大，都很年轻，很善战，也很厉害，很有知识。但是上帝让他在一场征战当中，只是看到了天上的一个十字架的异象，他就意识到他的得胜是基于这个基督教所传的上帝，是整个的罗马帝国回转接受上帝。我们看到，上帝如果想要扭转人心，太容易了，但上帝想要使人心不安，给他一个梦，啊，给他使他在梦中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有意思，他看到了做了个梦，但是他记不清梦的是什么，这都使他心烦意乱，不能再睡觉。 我们看到这个梦的影响。神在这个不信的人的心中定下了一根刺，定下了一根钉。神用一个看不见的锁链，把这个人带到了他的面前。你觉得你是王？你觉得你掳掠了耶路撒冷圣殿的一切？你觉得你把这个犹太人的神，甚至掌管在你的手中？但实际上呢，你把自己交在了上帝的手中。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掌管一切，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些人依然在上帝的手中。今天任何国家的一个君王都在上帝的手中。看你是因为认识神去顺服神，还是因不认识神去抵挡神。但是你不论如何，你都在上帝的手中，你脱离不了他的手。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神学上的普遍恩典中的特殊工作。这不叫特殊恩典，这叫普遍恩典当中的特殊工作啊！因为我们讲特殊恩典的时候，是指到他得救了，这个特殊的恩典使他领受了永恒的生命。但是有很多人，他们见异象，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他们甚至讲出了神的话语，但是他依然没有领受救恩啊！这叫特殊工作哈，普遍恩典，特殊工作。我们看到这位掌管历史的神，在一个暴君的睡梦当中工作，能让最不可能受到神触动的人，因为这样一个梦开始转向神。我们看上帝怎么在他里面来工作。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众多的尼布甲尼撒式的人物，他们功成名就，意气风发。但是他们在深夜里面，他们就单单在自己的安息里面睡觉里面，上帝都能使他们，受搅扰。我们留意这里，当这个王做到这些梦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是他认为这个梦不一般，他认为这个梦不是一般的梦，他认为这些梦呢都有信息啊。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也很多的时候借着这些梦来启示他自己的旨意啊。神借着梦来向人说话。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异邦的王，他也意识到这个梦跟他有关系，啊，这是一种虽然不认识神，但是他意识到这个梦是有护理的，这个梦呢是有价值的，是跟他有关系的。他就吩咐人将术士整个国度里面的法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加勒底人全部招来，术士呢？法术的呢这一类的人都知道，当时他们国家所可以说是所豢养的服务是当时国度的，可能是类似于这种国师啊，相当于现在的这种可能社会科学院啊，是这个君王的智囊团等等这一类的人啊，在现在的中国可能像类似于司马南啊这一类的角色啊，这一类的人。他们有的人真的是骗的啊，有的人是不以为他在骗，但是他所学的东西，他所掌握的这些像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类东西，他有的人真的信这些东西，还真的忠于这些东西，所以在当时这已经形成一种知识体系，就像周公解梦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书，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对应的这种解梦的。程序怎么去解梦啊？怎么去理解天象？像加勒底人呢，就是看天象啊。怎么都会透过这些东西来了解将来要发生什么，来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如何去解决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些人全部招来，你们来告诉我，我做了一个梦， 我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讲你咋？显出了他此时真正是真实的一个身份。你是王，不错，但是你不过是一个人。你做了一个梦，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梦是什么意思？你做了一个梦，你知道，在这个梦当中所带给你的一些信息是一个启示，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力量的介入，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你会看到今天有不论有多么有权力的人啊，在中国有很多的高官。啊，之所以之前像有亡灵大师这一类的人能在中国，妖言惑众啊，这一类的人出现，你会发现一个所谓的无神论的一个国家啊，这些宣称相信无神论的一个政党，他们很多的时候就私下相信很多的这一类的东西。你不讲你撒网不例外。所以，伊木贾西的撒王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东方的一个大国的一个君王，非常的典型。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说今天叫迷信啊，所以上帝要显明这就是迷信啊，上帝要接下来让他们看到这就是迷信。所以我们看到第4节到第11节啊，第二幕要发生的事情，整个人类的所谓的智慧。边界终极的一种破产，所以当这些术士、法术、行法术的邪术的加勒底人登场的时候，这些被称为当时有聪明的这一类的群体，就像今天我们学术的权威、顶级的智库这一类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到底算什么啊？他们能解释？这个梦吗？他们可能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啊，他们所积累的东西当中啊，所积累的这些体系里面，几百年的积累的梦境的解读系统里面，他们可能有一些经验啊，甚至今天的一些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都出土了大量的楔形文字的一些梦境百科一样，详实记录了。几千条的梦境的征兆与吉凶的解释，啊，你梦到棺材了，你梦到死人了，你梦到你有什么好事了，怎么去解释？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所以这些就是他们的自己的一个解梦的体系，啊，其实是一种跟今天的科学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大家都是基于一种推测，大家都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经验的积累，所以，不好意思，外面有点吵，我想换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很快就不吵，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今天的科学好像更科学一样，但是实际上不尽然啊，因为其实很多的，科学它也是基于一种推测。你会发现很多的物理学随着后面的物理学的发展，它都发生了变化啊。最早的一些理论后面并不一定成立啊，它会慢慢的被验证。原来的这些猜测是不真实的。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被推翻了。所以今天的你所谓的科学，其实跟尼布甲尼撒时代的这个梦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哈，解梦的这种体系，这些人被王召集起来了以后，他们就利用自己各种的这种学过的经验、历史系统来解释。啊，你梦到了龙代表什么？你梦到了这个牙齿脱落代表什么？你梦到了你这个死人代表什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就是，你 梦见了什么？啊，给了你这个梦的内容，你能解释？而是，但是这里面，你如果能解释这个梦，你为什么不能知道这个梦呢？如果你解释的这个梦，你对这个梦的解释是对的，那意味着你知道这些信息。那为什么你却不能知道这个梦呢？如果你真的能解梦，今天可能周公解梦，什么时运，现在都可以做出一个 APP 来，说这个 APP 可以，帮助你啊，你输入你梦的内容，它可以给你分析结果。你输入你的生辰八字，它可以给你告诉你你将来的时运。那问题是，他能不能他连你的生辰八字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告诉你将来的东西呢？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人的这种自己里面的这种矛盾。你去算命，你像他连你是谁他都不知道，但是你却相信，当你把自己是谁告诉他以后，他就能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就是人里面的可怜可笑。但尼布甲尼撒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尼布甲尼撒把他们都招聚来，招聚来，尼布甲尼撒说什么呢？第四节，这些人都来了以后，他们都很客气的、很恭敬的愿王万岁。然后他们理所当然的，这些人真的可能真的相信他们所学的一些的内容啊，怎么解梦？说王把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给你讲解。他说了两遍，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但是王说，梦我已经忘了。啊，有的经文说我已经命定啊，甚至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家会认为这里并不是王忘了，更倾向于把它解释成我已经命定。啊，但是我去查考很多的经文啊，从原文来看的话，这里理解成尼布甲尼撒真的忘了是更合理的啊。当然，你解释成已命定，最后其实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从原文的角度，尼布甲尼撒包括后面尼布甲尼撒的反应，他不是一个说他没有忘，他故意试验的，因为有人想解释成尼布甲尼撒在这里并没有忘记这个梦，他只是想要试验这些术士、行邪术的加勒底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我忘了。”但是我们后面看到，尼布甲尼撒确实他是忘了这个梦的，他记不清楚这个梦是什么。但是尼布甲尼撒这么说的时候，人不一定相信啊！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梦给忘了呢？我们解梦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都是别人给我们讲梦，然后我们解梦，别人给我们讲梦，我们把这个对应一下嘛，跟这个程序一样，我们这个对应什么，那个对应什么，去对应一下，告诉你就好了嘛。你们讲你咋忘了？神真的使他忘了但是这个梦带给他的影响却他没有忘记。你们讲你咋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一种暴君的这种特性体现出来，也体现出他这个梦所带给他的一种影响，使他害怕到什么程度。他说：“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啊，这是这个王的这种骄傲，王的这种残暴啊！凌迟这个词，其实只有在东方的这些帝国里面才会被使用，西方都没有一个英文词来对应的翻译这个词。所以英文都把它翻译成，把它砍成碎片，但是凌迟的意思可不是砍成碎片。我们知道凌迟是什么意思哈，在中文的这些刑法里面，凌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行为，让人活着，然后开始把你的肉一片一片一片的割下来，让你承受这个痛苦。我说你们要，我这个梦我忘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你们要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以及告诉我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把它告诉我，我会给你们奖赏、赠品、极大的尊荣。但是你们要不告诉我，我掌握你们的生杀。我要可以让你们生，我同样可以让你们死。 所以这就是一个专制的一个君王，他自己实际在面对他自己所不能掌控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滥杀无辜。你做了一个梦，别人就要死；你做了一个梦，别人就可能因此就活不下去了。我记得有个小品就讲啊，你是讲和一些有权利的人，你只要一失误啊，别人就要跟着遭殃。所以有权利，你会看到，这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对于历史来讲，有的时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整一章又让我们看到，这起于什么呢？起于上帝的介入。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个介入所带来的对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这些人解释不了。世人的智慧的破产，就体现在没有人能解释王这个梦。他们在第七节的时候，接着又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啊，你不讲一下，并且认为他们知道，他知道他把梦忘了。你们再问我这个梦是什么，你们就是在故意延迟。激怒了这个王，王反而说不会说给他们怜悯，反而这个王更加的加倍说：“你们如果不能告诉我，只有一个法带你们，你们不能告诉我，说明你们是撒谎的；你们不能告诉我，说明你们是不可靠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呢？你们这群饭桶，我养你们为了什么？关键的时候你们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我就把你们全部杀掉。你看到尼布甲尼撒在这里的这种回应哈，这就是他虽然是个暴君，但是他有一定的智慧。他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能解梦，你们如果真的能知道未来，你们有这个能力的话，如果你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梦是什么。你们连我的梦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说你们能解梦，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有反常人的逻辑。你连梦是什么你还都不知道，你说我说出来你就一定能解，这本身就是一种谎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靠的一种表述。所以你会看到尼布甲尼撒在这里，他自己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逻辑，啊，虽然暴，啊，虽然慌。但它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你如果能解梦，你必须知道梦是什么，你不要张个嘴就来，我说出来梦你才能解，我说出来梦你可以随便解，并且我们看到这些术士啊，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术士、法术这一类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在王的面前撒谎，啊，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反正王已经把梦忘了，我就随便解嘛。你别说他忘了，他就没忘，他们也不就是随便解吗？但是这些人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敢在王的面前说乱解，没有一个人敢说啊，王你哦，我知道你做了一个什么梦，然后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会看到，在今天在中国很有意思啊，很多人会解一个梦，叫中国梦，并且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大家都会有自己对中国梦的解读，在为一个帝王在解梦。我们这个梦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大梦、小梦，啊，基督徒的梦应该是中国人的梦，啊，类似于这种的说法。啊，有很多的这个三自教会的这些领袖啊，他们都去写中国梦是什么啊？基督徒如何实现中国梦？啊，基督徒的梦应该是中国梦，这种的论调，胡说八道啊，乱解梦。但是你却看到，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时候，没有人敢于瞎解。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不一定啊，就是说，难道那个人的这个？品德道德比这个时候的人更高一点吗？他们宁愿， 承担这个解不了梦的这个代价，也不要去撒谎吗？也不一定，也可能他们真的以为尼姆贾尼撒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他们怕他们一旦说出来的梦不是尼姆贾尼撒所梦的真实的那个梦的时候，他们可能面临杀身之祸，都有可能。但是不管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人解不了这个梦，人不知道这个超自然的力量赐给这个王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加勒底人在这里说了一句公道话，第十节说，王面前，在王的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他承认自己王所问的太难了，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超过我们所理解的。他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是在承认了。所以你会感到有些人，世人他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上帝，超越他们，超过他们所能懂。当这位上帝出现的时候，人类的聪明的就会穷尽，人类一切的骄傲就会破产，人眼中的一切的智慧，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愚拙的。所以，巴比伦术士、行邪术的这所有的一切，他们所相信的这一切的技术，这一切的当时时代的这种科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当时这些人的区别是，今天人最大的骄傲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的技术、一切的所谓的科学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并且我们倾向于用这些东西来解释所有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其实尼布甲尼撒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一点的，就是他会意识到这些的发生，这不是一个无神的，这是一个跟上帝有关系的。而今天的世界观的可怕之处是在于，他要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发生跟上帝没有关系。你可以找到一个科学的解释，而这个科学跟什么没有关系？所以，无数的专家，无数的这个所谓的教授。根据他自己的那些知识去解读这个世界，告诉人类历史的走向，告诉人类终局的意义。现在这个伊朗在打仗，有多少的专家都预言不会打仗，不会打仗，伊朗怎么样怎么样，多么厉害，怎么样怎么样，打起来了。全部都毫无意外的自己打自己的脸。而上帝就让我们看到的是，人这一切的系统，人想以为自己的知识能够解构、理解这个历史，但是并不能。我们觉得人有病了，去医院，我们借助各种的仪器器材，可以使人知道自己的病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发现，即便你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你却不能去医治它。但有很多的绝症。也却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有的人得以医治，甚至超过了这个在医学的这个审判当中你可能活一年，你可能活几个月，那有很多人活的时间更长。这是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人用自己的知识去解读这一切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对，但是背后只有一个真实的解释，就是上帝，就是那终极的道。所以加勒底人在这里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发现他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他意识到，他告诉这个王，这个问题不是人能解决的，是天上的神能解决的。是你需要去问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我们解决不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王的反应是什么呢？ 王更加的愤怒。当你有权力以后，这个时候就会成，你自己也会成为权力的奴隶，它会让你更加的失去理智。王因此大怒，吩咐杀灭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愤怒，非常失去理智的一个决定。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贾尼撒会如此的愤怒呢？他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控制，他可以控制别人的生死。他这个时候特别想要去体现自己的掌控的力量，但是他却掌控不了自己所做的梦，而他的愤怒就是他显出他对明天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无可奈何，是一种恐惧，是一种人面对自身的有限的一种软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人愤怒的时候，人的愤怒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你们讲伊萨不过是他有权利，他会愤怒。但人有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你发现你为什么会愤怒呢？你里面的那种愤怒，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基于你自己的一种软弱，你基于你一种对时局的不能掌控。你发现孩子做题做不会的时候，你很生气，你担心他不会的以后怎么办？啊，你很生气。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你只能喊，你只能发怒，你只能揍他，你只能，当然不是说父母不能管教，而是你是基于一种无法掌控、没有办法、绝望、无知啊、没有见识的这种你自己的有限和软弱，你去发怒。你想一想，如果你知道，哎，不过他这个题不会也没有也没关系，上帝掌管一切，是吧？他以后，他有他自己的活法，神会带领他，或者他这个不会没有关系，我再去寻找别的办法，这个办法解决不了，总得有一个办法可以适合他，可以让他理解，可以帮助他，你就不会发怒。什么时候会使你发怒呢？你发现你自己穷测无数，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唯一有的就是情绪发泄出来，大发雷霆，啊。在自己仅有的一点的权利里面，去发怒，表现出你里面的那种对环境的失控，对人的失控，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自己不是历史的主宰，你不能掌管这一切，这就是你的愤怒。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把人里面的那种邪恶，人里面的那种无知展现出来，人里面的那种无能展现出来，他要去杀灭全境的哲士。这里面涉及到谁呢？但以理。所以在第一章的结尾，我们就看到但以理这一人在其中。但第一章的结尾提到但以理，其实比他们这些哲士要聪明10倍。但是但以理在这里其实还没有得到这个王的青睐。但以理当时管他的这些，太监长的手里面，他们知道这个人很聪明。但尼布甲尼撒在招这些哲士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但以理没在其中，这说明但以理可能还没有得到王的这个关注啊。王根本不知道但以理这个人的存在，或者说，对于王来讲，你所谓的所有的聪明，对于王本人来讲根本看不上，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仆人罢了。所以但以理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但以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马上就要面临杀头之祸。因为这件事情，王要杀灭一切的知识，其中包含了但以理。但以理还不知道咋回事呢，马上这个杀头的灾祸就要临到了他。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弟兄姐妹们，你生活在一个不敬虔的一个处境、一个环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独善其身，行不行？我独善其身，我自己不犯罪，我也不去祸害别人。 我能不能使自己过一个好的生活？当一个国度不健全的时候，当你所处的环境不健全的时候，这些罪它不是一个说这个罪可以自动的给你画一个界限，然后我不去招惹你，你不招惹我，我不招惹你，啊，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不是这样的。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你必然会影响，要不然你影响他们，要不然他们影响你。你想独善其身，我们看到在但以理的这个情况里面很难发生。但以理，你没有做什么错的事情，对吧？你是被掳来的，你甚至连被问的机会都还没有得到，你就要被杀掉了。我们看到但以理每一章，第一章他所面对的就是吃什么的问题，有可能被杀掉。第二章就是面对你什么都没做，就是因为帝王做了个梦，但以理都有可能被砍头。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却不是这样，上帝借着这样的机会要把但以理带到这个王的面前。啊，这就是福祸在神手中。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人有自己的责任，人在一个处境里面。你不能把自己分别，这种分别，你不要与恶人同流合污。但是这种分别是，你要是去使得你周围的人也脱离罪恶，进入敬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以一个群体的教会的这个见证活在世人的面前。你自己，如果你的公司大家都是，在做不义的事情，你自己做义的事情，你很难在这个公司长久的待下去。你做很多的工作都会面对很多的阻力，甚至你自己如果，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都会遭遇排挤。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让自己行善、独善其身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以基督的见证的方式来使别人也认识上帝。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不敬虔的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自己摘到这个文化之外。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改变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被改变的时候，他必然带来整个的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更新。而这个文化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如果大家都认识上帝，那么大家就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我昨天看一个短视频，有人在讲啊，你说在中国，当你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车子停到你的面前，有的司机呢让你先过，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先过，因为你如果先过的时候，就在另一个车道可能有别的司机开车过来，那个司机不一定会停下来，反而会出现这种鬼探头的事情，会把你撞到。那这个时候撞到你怎么办？是不是司机的责任？因为那个司机让你先过。你要过还是不过？他甚至也劝勉这些司机，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让别人先过。让别人先过的时候，万一你旁边出来一个车撞到人家怎么办？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新加坡发生的时候，就大家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第一，很多的事情是一定是行人先过；有很多的路口，它有一个灯的标志，就是那种一闪一闪的黄灯的标志，它就是告诉大家，这里一定是只要有人，你车一定停。人不走，你车一定不能走。所以有很多地方，大家会意识到，我在最里面的车道，车一旦停下来，我在外面的车道，我一定要停，而不是想当然的，他停了，好，我可以更快的开过去。所以这就是一个共识，而这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啊，大家都不会这么做，大家都知道人先过，大家都知道哦，里面的车道停的时候，我外面的车道一定停，因为他是在让人，不是我们随心所欲。所以你会在新加坡看到路上的车速度非常快，因为他知道只要这个灯规矩大家都遵守， 这个我基本上我过路口我不需要减速，因为不会有人去违背这个规则，并且他们的规则其实是很按照规则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车撞到了人，一定是如果是人违背了这个规则，人是全责。在中国是，你只要撞到人，不管你这个车违法还是不违法，你只要撞到了人，你车都要承担责任，多少的问题，但是你都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是一种文化。如果整个的文化是不敬钱的，大家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敬钱的一个知识认识，使我们过一个敬钱的生活，你会发现你自己在敬钱，你会遇到不敬钱的人。你自己认识神，你会认识遇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会做行恶事，而这你可能就会成为其中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对吧？大家都不负责任，那这个有一天你可能你就会住在一个豆腐渣的一个楼里面，这个楼有一天会倒，你有可能被砸死，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就会很多，所以你会看到，你没有办法独善其身，啊，所以但以理的事件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基督徒为什么要积极的传福音？啊，一方面这是神的命令，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个真正的善是一个。个人的善加上群体的善，我们需要去借着使得更多的人认识真理，而使得我们整个的行为群体的见证，被显现出来，整个的文化被更新。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自己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的事就临到了他。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从14节到最后的18节，上帝的仆人的一个回应，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即便在这样一个自己不能掌控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如何来显明他自己所相信上帝的掌控？第14节说，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整个帝国现在非常的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王发怒，术士在哀嚎，士兵在奔走，要执行这个命令。但是但以理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慌不忙，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他会去问，婉言的去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的这里面的这种，沉稳啊，这种的平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但以理是因为相信啊，他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里面有一种平安，而是一个平安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处境里面，他里面有一种真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夺走的。他那种真平安，不是说他会在万人扑倒在我的左边，千人扑倒在我的右边，我自己总没有事儿。不是这种的平安，而是一种我自己的生死在上帝手中，上帝能掌管一切，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事情吓到，很多的意外会发生，很多的不确定的事情会发生，很多的病突然可能发生在谁的身上。但基督徒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是里面有一种平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在上帝的护理之外，不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荣耀神。所以但以理很清楚，我活着可以荣耀神，我死了照样可以荣耀神。所以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它里面有一种平静，有一种依靠。有一种对上帝的权柄的一种仰望，或生或死都在神手中，生是神的荣耀，死也要是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什么害怕的。但以理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卑不亢。啊，王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这确实有点着急了。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去杀灭这一切无辜的人。但以理。在这里就进去求王宽限， 可以将梦讲解告诉我。我们在这里看到，但伊里已经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又进入另一个状态，不仅有勇气，甚至有信心啊。这是一个先知的一个特性，敢于站在君王的面前，敢于去讲神的话，清楚的明白神对他的带领，这就是先知的一个特性啊。他有先知性的这种勇敢，也有先知性的这种对将来的发生的事情的明白，所以就叫先知。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有这种预知未来的先知，但是我们今天有上帝整全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先知性的，这种，可以说这种属灵的一种特征，啊，这种先知性的属灵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你凡要敬虔度人的，必要受逼迫。那么我们就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必然要面对逼迫。当逼迫发生的时候，没有什么惊讶的，并且你是预备好去面对逼迫的，而不是躲避，就是那种躲避是一种为了让自己不要受苦的躲避。你不期望有这种逼迫，或者说对这种逼迫的认识完全没有从属灵的角度来认识，而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呢？你能用神的话语来争辨是非，你能用神的话语来分辨你所处的环境，是吧？有的时候你不是说神告诉你啊，你告诉你啊，让这个国家有祸了，而是你能从神的话语看到，当这个国家去抵挡上帝的时候，穷尽一切的办法来逼迫上帝的百姓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了。这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在神的话语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你不需要神去再启示你具体要发生什么，而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审视这一切。但以理是在这样的一种交托里面，他来面对这个王，他去求他宽限一天，不用多，宽限一天。但以理说：“我会把这个讲解告诉王，因为能告诉你的只有我的神，只有我的王。”其实，在第一章17节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神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铺垫。神给但以理通晓各种异象和梦兆的能力，所以他从亚略口中听到王做了一个梦，却记不起来的时候，他心里必然明白一件事情：这正是神的恩赐，神给我这个能力的，神给我这个明白梦兆异象的能力的运用的时机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能意识到神到底给我们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啊，有多少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神的仆人。但以理也好，后面的以斯帖也好，他们说一句话都很重要，就是我之前得胜这样的恩典，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以斯帖在面对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以斯帖说：“我现在我得这样的地位，不就是为了今天我要救犹太人吗？”但以理也是这样，我有这样梦兆的恩赐，我不是为了显现显示我比别人更属灵。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不是白白的领受一些恩典而不在乎哦，神要让我用这些恩典怎么样来见证他，来服侍他。那很多的时候，那不是恩典。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个恩典如何被神使用的时候，那就不是恩典，那就不是恩赐。我曾经遇到一个弟兄。之前甚至是某一个体系案例的教师，案例的教师意味着什么？你要去群中心的教导神的话语。案例教师不到半年，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做商业宣教。再一段时间，我也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生意很好，很挣钱。”我说：“你挣钱多，你可以多给教会奉献点，教会很缺钱。” 就有很多的施工需要做。他说挣钱到什么地步呢？没有时间聚会。我说你这是神的祝福吗？神祝福你不要你聚会啊。我说你这个钱这么多，挣得越多，这是不是撒旦给你的呀？因为撒旦的目的是不让你聚会。哦，神的目的绝对不会说让你挣钱不聚会。我说那你这个钱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但后来他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啊，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你说这是神的恩典，你说这是神的恩赐，但是最后你所做的、你所行的，并没有一你没有把这个用在神的家里面，没有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以至于你自己甚至都脱离了这个神让你当遵行的这些命令。所以你还说这是神的恩赐，这是撒旦的恩赐，还差不多。所以，但以理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他能分辨我这个时候所得的一切的恩典，我有这样的能力，就是在这个时候要用，不仅要救我自己，救我的朋友，要救什么呢？巴比伦其余的一切的哲士，你会看到，他后来要回到他的朋友当中，他说我们要赶紧祷告神啊，找哈拿尼亚、米沙，米沙利亚、萨利亚，他说：“我们要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他知道他这个能力是要被神使用的，要求神的。即便有，他依然意识到我要求神，我的时候到了。但是我们要寻求上帝在这个时候一步一步给我们的带领啊，并且这样的恩典也波及这个外邦人，巴比伦其余的哲士，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真正认识神的，虽然这些人甚至在做一些抵挡上帝的事情，但是他们也得到了神的这种恩赐。神借着巴比伦，神要借着这个但以理来保存这些巴比伦的哲士，甚至让他们真的认识这位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一个回应，他面对这种危机，面对这种境况，没有害怕，回去祷告。这不是他最后一个手段，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他不是先穷尽人的办法，走投无路才想起来祷告，而是他意识到祷告是他面对他生命当中任何事情的第一个方法，也是所有方法当中的方法。我们需要的不是巴比伦君王的怜悯和赦免，我们需要的是天上的神的怜悯和赦免。苏格兰有一个女王玛丽一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但是苏格兰也有一个王叫 Bloody Mary 哈，血腥的玛丽杀了很多基督徒。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很害怕约翰诺克斯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可以胜过1支10000人的军队。这个是当时手握政治权力的一个女王。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传道人的一个评价，其实祷告的力量，有的时候祷告的力量恰恰是彰显上帝的力量，而不是彰显我们力量的一个形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祷告，其实我们的潜台词是我的力量比上帝的力量更大，我要快快的行动，我要多多的行动，我要多多的侍奉。当然，不是说你不要侍奉，而是你的侍奉当中，你要彰显的是你在依靠神，还是依靠你自己。但以理意识到这跟上帝有关系，并且这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他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他连他的命都保存不了。他求神怜悯，他向天上的神祷告，他自己也蛮有怜悯，使得这些哲士跟他一同蒙恩，就是保存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但以理的回应。和他的同伴一起来寻求神的怜悯，一个属灵的共同 面对这样的异教帝国的这样帝王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命令的阴影下面，他们聚在一起来向神祷告。这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群体的一个见证，不是孤立的一个英雄主义者，而是我们一同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当上帝遇见这个皇帝的时候，上帝用他的一个梦打碎了这皇帝他自己的帝国的梦。上帝又使用他自己的被掳的仆人来解决这个帝国，这个有最大权力的帝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神要很清楚地告诉他，当然你要知道，其实这个梦要告诉他，你想象一下，在今天的一个你所看的所有的影视历史当中，一个王听到这样的一个解梦，带给你后面的解梦会是什么反应？除非这个王真的认识，真的承认上帝，这个王还真的知道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否则他依然会说：“你说什么？我的国度正在强盛的时候，你说我的国度将来有一天会被另一个国度代替，你会死得更快。”我们看到但以理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但以理处在一个很多的不确定的一个环境里面。比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还要不确定，但是但以理又处在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属灵状态里面，就是跟我们任何人所处的一个属灵的确据是一样的，就是他在神的手中，他所信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你要知道这个意，这个意思不是说因为我信的神掌管万有，所以神一定听我的。而是我所信的神能掌管万有，就是我的生与死必然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到你的处境，你看到你的环境，你所你小到你的家庭，你娶的人，你嫁的人，你的儿女，跟上帝有关系，跟上帝有关系，意味着你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嫁娶，按着神的心意去养育。但是同时，如果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依然要相信神在掌权，神在护理。你唯一要寻求的是，即我在这里面如何去荣耀神，我在这里面如何看到神给我的恩赐，我如何去使用它，在处境里面分辨神的旨意，在处境里面依靠神，在处境里面建立属灵的群体的依靠。相互的扶持，不要让自己做英雄，而是与神的百姓一同来见证他。尼布甲尼撒忘了他自己的梦，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但以理。这个时候，上帝要把但以理带出来，以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方式把但以理带出来，这就是上帝行事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的，有很多的危机，往往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方式。福祸所倚，但是上帝是告诉我们，终极那个赐福的是上帝。所以帝王做了个梦，他看到了，似乎又没有看到这个属天的启示。但是上帝要借着但以理，借着他的祷告，借着他的朋友，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全能显示给这个地上的皇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的来遇见神？神的护理，我们讲神的护理这样的教义的时候，不仅仅是他对历史的预知，而是他对历史，对每一个细节的掌握，甚至没有一片落叶不在他的旨意之内，没有一滴眼泪会落在他的计划之外。那我们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以这样的一个相信，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我们的韧性来活我们每一天？你的孩子不听话，上帝在 在这里有没有向你说话呢？依然有。教会面对逼迫，教会各样的处境，我们都在寻求主啊，你要向我说什么？这是我们转向神的方式，这是我们寻求神的方式，这是我们遇见神的方式。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更借着你的仆人，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相信你，一个真正的承认主权，一个真正的相信护理的人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主要让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面，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君王，甚至面对这个世界上很有权力的这个政府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仰望那位废王立王的神。主要愿你帮助我们，也愿你赐恩典给我们，也愿你更感动我们。主要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如何来被你使用，更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实的应许如何使得我们的时日在你的手中，成为你荣耀的彰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